今天是主日，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在晚上八点钟在网络相聚，在网络上啊，也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灵啊，是超越空间啊，我们在这里一起相聚，来领受主的话语。我们一个简短的祷告，安静我们的心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独一的真神，我们的王，你也是我们的父。我们无论是祷告、祈求、跟从、崇拜，我们只崇拜一位，他也只有一个位格，就是您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求你亲自将这样的教导在我们中华大地上，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，能够接受，并能够照着这样的教导去活出来。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基督就是我们独一的王。谢谢我们的主，求你赐我们聪明智慧，来明白你要跟我们讲的话。以上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。我想从一个故事开始。这个也是我经常碰到的。有人会问我，他说我很想相信神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神在哪里？我看不见他，摸不着他，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？我怎么相信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存在？那我问他，你想认识什么？他说我当然想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认识啊。那我接着问那如果我告诉你神是无限的、永恒的、全能的、全知的，那你觉得你认识神了吗？他沉默了想了一想，他说没有，他说这些词我都懂，但是我不知道神是谁。就像你告诉我爱是无私的、永恒的，但是如果我从来就没有被爱过，这些话对我有什么意义呢？其实他说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，人如何能认识神？今天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，我们不要去回避它，不用用一些宗教的术语这样搪塞过去，而是要真正的面对它。有限的人如何能认识无限的神？我也可以告诉你大家一个答案，这个答案，关于这个的问题的答案，其实也是改变了我的信仰，当然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。这个答案是什么？道成肉身。诶，这个不是老调重弹了吗？大家记得听我说。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人类认识神的困境。从看不见开始这样一个困境，我们可以老老实实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。我们看不见神，不只是肉眼看不见，而是我们整个的存在我们的感官也好，我们的理性也好，想象力也好，都无法直接把握神的本质。经上有话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的话。这不是说神不存在，而是说神的本质，就其本身而言，是超越了我们人类所有的认知能力。我来问大家我们想象一下，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。如果有一个二维的世界，二维、三维这个二维的世界就那里所有的生物它只能理解 长宽，因为是二维是平面的，它是没有办法理解高的，只有长宽，三维世界才有长宽高。那么你又应该是怎么理解，你又是应该怎么向他解释什么叫立方体呢？啊，你可以说很多话啊，你想办法给他解释啊，想尽任何比喻也好啊，用各种事物来打比方也好，你是可以讲，但是他们永远无法真正的理解。因为他们这种存在本身呢，它就限制了他们的理解能力。啊，同样我们就是这种有限的存在，是在时间和空间限制之内，就是你是离不了时间，离不了空间概念，被我们的感官，我们的理性是所限制的。而神呢，是无限的，它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，也就是超越我们所有的范畴。有限是如何理解无限？啊，我们再举个更浅显的例子。啊，我们假设我们书柜里面啊，我们有很多书，对吧？那书那有里面还有可能有些食物，哎，饼干碎在里面。然后有一些蚂蚁就在这些书堆里面长大，哎，就在里面成长，哎，有吃的，对吧？它就在书里面啊，有的书是翻开的啊，它在里面爬来爬去，对不对？啊，它也可能知道这里面啊这些有事物存在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在书里面怎么走来走去，把一本书都走完了，他也没办法理解书中讲的内容，尽管他天天在书里面，因为这超越了他们的理解能力，或者说超越他们的认识。那么神性本身就他的本质而言，是没有办法被任何受造者直接性理解的，无限的是没有办法被有限所理解。这就好像啊，我们就好像太阳，对吧？我们没办法就眼睛去直视它啊，去认识它的这个本质，我们只能通过阳光，我们看到的那个红红的也是它的光啊，只是它的一个显现，它的本质我们认识不了啊。所以神性的本身呢，是没办法被人这种感知的，只能通过它的显现来认识。哎，但是人呢，他不服气的，啊，人不服气的。我们来讲一讲哈，这在我们人类历史上，啊，他要尝试，啊，他说我要尝试，在历史上就有这种失败的尝试，人们试图去认识神。但是都失败了，我们看看有哪些失败的典型的案例好不好。第一种就是哲学家的失败。古希腊的哲学家啊，他们就试图用理性来认识神啊，比如我们讲亚里士多德这些人啊，他希望他啊，什么这个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这些啊，这个大哲学家们，他们就说他是第一推动者啊，他把神说成是第一推动者啊，然后说还有一些哲学名词，他叫做纯粹的形式啊，或者说他是思想，我们这个思想他是来思考我们这个思想的自身啊，等等的哲学名词，听起来就很高深莫测。但是这样的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啊？这样的神他会爱我们吗？他会听我们祷告吗？他会拯救我们吗？不会的。因为你讲的来讲去就是一个概念啊，是一个哲学概念。你不是活生生的神，就是一个概念。我再用我们中国人啊，这个喜闻乐道的一些话，中国人也喜欢啊类似的这个问题。就是也是会碰到同样的问题。比如说道家就尝试，哎，我要理解这个至高啊，他把它称之为道。老子说，他说道可道，非常道 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看也看不到，他说视之不见啊，然后他给他取个名，名曰夷。他说听之不闻啊，名曰希。博之不得，名曰微。啊，也就是我这个是看也看不到，听也听不到，也接触不了的。啊，道家对道，他这么描述对不对啊？他跟我们描述神是类似的。啊，这描述是对的。但终极的真理啊，确实你是超过了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感官，这是事实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道永远是不可道的啊，也名也不可名的，也是不可见的，那他的听之不闻，不可闻的，也不可得的啊，博之不得，你无法去啊去接触啊，那我们怎么跟他建立关系呢？那我们又怎么从他里得到生命呢？啊，这是讲的第一种失败，不管我们中国还是外国啊，尝试的失败，就这种哲学家不可，这种抽象的理论式的来形容啊，他们的神或者他们的至高啊，我们中国人叫做道，对吧？道。还有一种失败，我们讲第二种失败，有一些人他走向一个极端啊，我们称之为神秘主义。他们说，既然理性是没有办法认识神的，那我就用直觉啊，我用冥想啊，我用我的这个叫灵魂的体验啊，在这种神秘的体验中来认识神啊。于是他们进到深山老林啊，闭关修炼啊，去到沙漠深处啊，反正远离人群安静的地方啊，甚至有人可能去到人家墓地里面啊，一待就是一年两年三年的，对吧？他就追求这种神秘的这种体验啊。有人说哎，他看到了光，对吧？看到了光。有人说我听到了声音啊。有人说感受到天人合一的这种合一感觉啊，还有这种神秘体验。但问题是，这些体验是真的来自神呢、啊，还是来自这些人自己的想象啊？这些是来自天使啊，还是来自于邪灵呢？没有客观的标准，因为每个人的体验不同。那谁能判断真假呢？怎么去判断真和假呢？所以没有啊，就有的人就不同的人就跟不同的人体验了。试图直接与神性连接的人，常常会被邪灵欺骗。大家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人本身它里面是充满了这些邪恶和伪谬的东西，也像我们人出生里面遗传的这些恶的东西。你如果没有主的这种保护啊，人直接向灵界就敞开来啊，通过这种直觉体验，你可遇到的只会是你想遇到的，也就是说你跟你的那个恶啊相应的邪灵可能性非常大啊。这是第二种失败。还有一种失败啊，这种失败我们见的比较多，就有些人他干脆我就放弃了，抽象的想法我也不要啊，这种直觉的体验我也不要，我就既然没办法认识，对吧？那我就不认识了，既然看不见了，对不对？看不见那就不存在了，所以他们就成为无神论者啊，只相信物质啊，只科学，只相信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。但是这个真的把问题解决了吗？没有，因为人的心灵深处啊，你是有一个空洞的，是物质是无法填满的。人是需要意义的，他需要盼望， 需要爱，它是需要永恒的。啊，如果没有神，这些需求从哪里来呢？啊，这是讲的我们历史上三大类的人。啊，这种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都有，他都会有这种啊这种类别，走向这样的一个失败。啊，我们中国文化对这个其实也是怎么讲啊，有很多的其说法，但是呢也有很大的局限。啊，我们来认识一下，我们坦诚的来认识。比如说在儒家，我们读了这几千的儒家，两千多年，对吧，讲天啊，就讲天。孔子就说了，天也不说话，对吧，他天在他们眼中就是跟我们翻译上帝是一个意思啊。商朝用地，上帝，到了周朝就开始用天了。就是天又不说话，天何言哉，对吧，四时行焉，就是一年四季啊，对吧，万物运行，百物生焉。他说天何言哉，天何言哉，这是论语里面的话。孔子已经达到了一个地步，他看到了，他说天或者叫上天，对吧，或者叫我们叫神，对吧，上帝不说话，但是万物在运行呢，这都是天的作为。人是无法直接理解天，但是可以通过天的这种作为啊来认识天。诶，这个想法还是挺智慧的。但是问题来了，那如果天永远不说话，那我们怎么理解，确定我们理解是对的呢？如果天就是这么一个自然规律中运行，对吧，那我们怎么跟天又建立个人的关系呢？啊，所以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这有这样的一个局限，就是他知道天的高深莫测，治理世界，对吧，然后在我们心中，但是无法去沟通，无法跟我们建立这种关系。孟子也说过啊这样的话，哎，说的也很有道理的。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，知其性则知天意。啊，对天的追求是自古以来读书人都在追求的，这就跟我们讲的追求上帝啊，追求这个神道理是一样的，他用的名词不同。孟子的意思是说，通过人的这种将自己的本性的怎么样啊，尽情发挥，就往里尽情的追求啊，去行出来，然后呢他这样的话他可以怎么样慢慢认识天。啊，他说这种人的里面的那种性，他们称之为性，他说是从天来的，天命之谓性。诶，这个听起来也是有道理的，但是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人的本性被罪污染了，我们知道遗传下来这种爱世界和爱自我的心是被污染了。我们如何确定我们认识的本性是真正的那个天性呢，而不是被扭曲的天性呢？是被扭曲了的，还是真正的率真的天性呢？所以我们可以诚实的回答，中国文化确实有的地方是看到了问题所在，但是找不到一个很确切的答案。因为答案你不是在人的智慧里面能找到的，就是这种答案你只有通过我们讲的天也好，地也好，神也好，上帝也好，只有他亲自主动的启示才有可能知道。也就是他不告诉，他不启示，他不显现，我们是无法用理智智慧来思想的出来。尽管你好像能啊讲的有道理。啊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困境。我们是需要神主动显现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哈。我们需要认识神啊，因为只有认识神，我们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，我们的盼望，我们得拯救。但是我们无法靠自己来认识神啊，我们讲了上面的失败的案例很清楚，因为有限的 无法理解无限，受造的无法直接把握创造的那一位。所以哲学的路啊，是走不通的，是没办法去认识的。神秘主义的路是危险的。那我说无神论放弃了，那干脆就那放弃的路是怎么样？那直接叫绝望了。那怎么办啊？答案就只有一个，神必须是主动向我们显现，而且神一定要以我们能理解的方式显现，否则显现我们也是无法理解，一定是我们能理解的方式。这就是神必须成为人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道成肉身，他主动的去跨越这个鸿沟。正如我们在约翰福音里读到的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啊，充充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那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我们来慢慢的品味一下这些经文，我们来体会一下他这种震撼。我们现在读得很熟悉了，好像已经找不到这种感觉了。但是你要体会一下他这种震撼性啊，道啊，无限的、永恒的，人是无法理解的这种神性的真理本身呢、啊，这个叫道。而且这个神性的真理跟神性的本身本来也是不可以分开，这个神性真理是跟神性是无法分开的，我们叫道与神同在。这个道啊，它成了肉身。也就是成为了有限的啊，暂时的，人能够看见的，能摸得着的人性，还有住在我们中间，不是高高在上的，不是遥不可及的，而是与我们同在。然后还有一句话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是我们真的看见了，不是什么哲学的概念，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体验，而是真实的、历史的、可见的这种显现。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奇迹啊！啊，无限的成为有限，那不可见的成为可见的，不可及的成为可及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爱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困境，知道我们无法靠自己达到他那里，所以他主动来我们这里。啊，这就好比一个父亲，他看见他的孩子掉进了深坑里，爬不上来了。父亲不是站在坑边去喊加油你可以的啊，而是自己跳到深坑里，把孩子抱起来带他出坑。这个就叫做道成肉身，神跳进了人性的这个叫深坑，为了把我们带出来。那有人就问，为什么必须要成为人呢？啊，神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方式显现呢？啊，为什么不显现为天使啊？啊，为什么不显现为光啊？啊，为什么不显现一种声音就可以了？为什么必须要成为人呢？啊，只有成为人性，才能成为神性跟人类之间的桥梁。在旧约里面还曾经借着天使来显现啊，好像显现为天使，我们叫做什么耶和华的使者，对吧？其实就是天使，但是事实证明还是不行啊。所以其实之前成为天使的样式本来就是在做一个预表，也就是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人， 就像马诺亚见到了一样，马诺亚见到的这个都是人啊，他讲的就是人啊，他说见到这个人，对吧？后来他才知道，原来他是耶和华的使者。他说他就是耶和华，对吧？摩西也碰到了，哎，那个天使说他是耶和华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一看，为什么哈、啊、这本书如此神圣的书，从旧约就预言他要成为人，新约就真的成为人，对吧？然后现在又启示给我们来解释他为什么要成为人。第一，人能理解人。如果神又显现为天使，一直以天使的身份，我们还是没办法理解啊，因为我们人越来越成为物质化啊，我们讲往下走下坡啊，天使的本质它也是超越我们的啊，旧约时期曾经如此，以使者也就是天使的身份显现，但是随着人的堕落，以至于不得不降临人间，这是免得人类跟天国怎么样脱节。如果神显现为光呢？啊，你说为什么不以光的形式啊，很耀眼，对吧？或者一种声音啊，在天上发声音，不行的，我们还是无法跟他建立关系，因为光和声音不是这种人格性的存在。但如果神称为人，我们就能理解，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人呢、啊，我们知道人是什么样的。因为我们知道人会饿，会渴，会累，啊，会疼啊，你也会哭啊，会笑，而且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人会哎会思想啊，有我们的情感呐、啊，对吧？也有意志啊，啊，我们也知道人会说话，啊，怎么说，然后呢，怎么行动，啊，怎么与人交往，所以当神成为人，我们就能理解他。第二个理由，人能接近人。如果神保持在无限的神性中，我们是无法接近他。啊，你我们中国文化讲的道，啊，你道可道非常道，你摸不到，对吧？听也听不到，闻也闻不到，见也见不到，博也博不到。啊，你说佛家说的自信。啊，哎，在你里面，啊，自信。你讲还有其他的，我们讲这个儒家讲天啊，读书人这些天，啊，天何言哉？天何言哉？但是你讲的道理是对的，是对的，但是你接近不了，啊，你没办法去接近，超越了。但是如果神成为人，我们就能接近他，啊，所以福音书就记载。人们是可以接近主耶稣的，是不是？一起生活，可以跟他说话，还可以跟他一起吃饭呢。小孩子可能还对抱起来，啊，有病的人还可以拉他的衣服，是吧？有个患血漏的女人，是不是拉他的衣服碰就好了？啊，然后还有的人拿头发，是吧？以泪洗面，拿头发去擦他，啊，那香膏抹他，这个是真实的吧？哎，这个是可以接近的，这是何等的恩典啊！那个无限的神成了我们可以接近、可以触摸、可以与之建立关系的人，这是第二个理由啊。他为什么要成为人？第二个理由，第三个理由，人是可以效法人的，也就是我可以跟你学。神成为人啊，不是说只为了让你认识我，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效法他，也就是跟他学。如果人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我们怎么跟他学，怎么效法？如果神只是无限的能力，我们怎么跟随无限的能力？哎，但是神称为人，我们就有榜样了。我们看到他是怎么生活的，看到他是怎么帮人的，怎么爱人的，甚至我们还看到他怎么面对试探，又如何战胜试探。 哦，东明，这个直播不用挂的，这个直播是我们海豚的直播啊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去，对吧？甚至他一步一步战胜世上，最后得荣耀的这个过程，哎，人们都看到他，对吧？钉十字架的，啊，我们都看到他，后来又复活了，这都是经历过的，所以我们是可以效法的，而且他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跟随他，我们要怎么做。他讲出很多话，从自然感官的层面，啊，他是一步一步的从肉身一步上升到怎么样，完全的神性，对不对？我们跟着他学，我们可以自然感上升，我们也可以上升，我们是上升不了神性的，但是我们可以上升到灵性层面，我们可以成为属灵的，乃至成为一个属天的人呢。所以简单的说，就是这一个人他给我们做了榜样的，我们可以照着这个人啊，我们去怎么样去做。他自己也这么说了，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啊。这是约翰福音十三章的内容，这是第三个理由。还有第四个理由，他为什么要成为人，人能拯救人，这个是关键啊。因为只有人性才能完成这个救赎，为什么？救赎是必须在人性当中完成，人类的堕落是在人性中堕落了，所以救赎也必须在人性中完成。他是没有办法说一句话就把你给救了，说一句话啊，你们就可以得救赎了，不可以的啊！如果这样可以，那太简单了啊！所有人全部上去，对吧？这就是他必须取人性，他要在人性当中经历试探，在人性当中战胜地狱的试探，从而在人性当中完成救赎，而且他这样的一个救赎过程，我们是看得到。所以啊，神如果不降世成为人，人是没办法得救的，因为救赎是必须在人性当中完成，也就是他通过战胜试探，战胜地狱，所以神必须要成为人，而且是在人性当中战胜地狱，从而把我们给把人类拯救啊，这是他要成为人的四大理由。好，我们接着看道成肉身啊。道成肉身其实意味着什么？其实是意味着自己给自己设一个限制啊。啊，我们讲神他自己在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限制。无限者，他是无限者，限制自己成为有限者。永恒者，我们讲永恒，他没有时间概念的，没有时间，永恒的那一位进入到时间里面，全能的这一位成为一个软弱的婴孩，这个叫何等的谦卑，何等的爱啊！用保罗的话就是本有神的形象啊，反倒虚己，成了奴仆，成了人的样式啊，虚己啊，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核，肉身的核心。他放下自己的荣耀，放下他的能力，放下他的尊贵，成为一个卑微的人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了人类，为了我们，为了我们能够认识他，能接近他，能够被他拯救。中国文化也有类似的啊，类似的这种说法啊，我们叫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啊，这是中庸里面的话。天就是他们讲的天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讲的啊地，上帝的地，或者讲的上天，对吧？就是神的旨意嘛，天的命令就是神的旨意。他说天命之谓性就是赋予人的本性，顺着本性而行就是道啊。这个里逻辑就是天 是通过人性向人写明自己的。但是中国文化里面看到了这个原则，但是没有看到它完全实现了。它的完全实现怎么样？是怎么样实现的？就是道成肉身了。所以我们要把道成肉身这个奥秘啊，用我们中国人能明白的这个话语跟他们去解释，不光是给你赋予人性，而是自己成为人性。然后约翰福音里面讲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见过就不是想象咯，啊，也不是猜测，也不是推理，啊，更加不是我们神秘的体验哦，啊，不是我打坐打来的，冥想冥来的，不是这样，啊，在沙漠里面不吃不喝，啊，进食进来的，嗯，不是，是真真实实的，是历史上见过的，可以真的看到的。门徒们是真的看见主耶稣，他们一起生活了三年，对吧？也听他说话，还看了他行了很多的这种神迹奇事，也经历了他的爱，啊，经历了他的能力。所以说，啊，像约翰说的，我们是，这个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，是亲手、亲眼看见，对吧？亲手摸过的，啊，这个生命之道啊，是这样的，这不是什么抽象神学啦，啊，哲学啦，这是可以具体的、可以验证的历史事实。而且这个历史事实是持续到今天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他是复活了，他今天还活着。我们不要以为他只是那三十来年，只是在那公元前、公元那段年间，啊，只有十二个门徒跟他们在一起。这个人他没有啊，他复活了。所以说，这个人他今天是仍然活着的，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认识他。去经历它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也是我们讲的核心部分，就是主的人性，对吧？看过摸过，那个门徒们跟他一起待过，他有一个过程，他就不是我们普通人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他肯定是特别人，但特别到什么程度呢？哎，传统上已经有一个错误的理解，现在很多人呢，啊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他相信，他也相信这位主耶稣是神，但是他们是怎么理解的哈？他们这么说，他说主耶稣啊有两个本性，啊，他说他有神性，又有人性，他说这两个本性呢都在主里面，哎，联合了，怎么联合呢？啊，用托马斯阿奎那的说法就是位格的联合。但是这两个怎么联合的好，它只能是两个本性，就是它一定是两个本性，他们这么说的，他说神性呢，主的神性是全能的、全知的、无限的，但是主的人性是有限的，是会受苦的，是和我们人性一样的，只是没有犯罪，他们说当主在行神迹的时候，是他的神性在工作；当主在受苦的时候，是他的人性在受苦。他们说，我们当敬拜的是主里面的神性，而不是他的人性。哎，这个话是不是大家熟悉的？哎，我们以前是不是经常听这样？这听起来合理吗？啊，这个已经成为了教条了。已经成为大公也好，还是后面三个门派东正天主，我们讲基督新教啊，已经是公认的一个信条。但是这个是错误的理解，而且这个错误的理解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。我再讲一遍，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，而且它已经导致了很严重的问题。我们来说说什么问题？第一个问题，他把主分裂成两个。如果主里面有两个本性，啊，一个是神，一个是人，啊， 那他到底是谁？当主说我，他说我，对吧？我怎么怎么样？那他指的是谁呢？是神性的我，还是人性的我？啊，彩虹之约的新教不是这么认为的。啊，大家没关系，我们去百度一下，你看看新教是不是认为，哎，主是不是里面是神性的，外面是人性的，只是没有犯罪，好不好？你看看，他们叫神人二性，啊，彩虹之约，你试试看去百度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先。就当他说我的时候，你是指他的神啊，还是人呢？啊，如果我们祷告主耶稣啊，向他祷告的时候，你是在向跟谁祷告？是向他的神性祷告，还是向他的人性祷告？这样的理解其实就是把主分裂成两个，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位格。啊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主有神人二性。啊，这是不管哪个教派，当今的神学界，你就去到哈佛神学院，啊，三一神学院，啊，他都是这么教导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带来的严重问题，就是贬低了主的人性。因为他们说主的人性跟我们是一样的，只是没有犯罪。那么主的人性就是仍然有限的。那么主的人性有什么特别呢？那主的人性怎么拯救吗？如果不能，那我们崇拜主的人性就是崇拜一个普通的人了，啊，只是没有犯罪而已。那这个叫偶像崇拜啊。所以传统的结论是什么？说我们不敬拜主的这个人性，我们敬拜他的神性。但是这样一来，道成意义的意义在哪里？道成肉身的意义在哪里？如果我们最终还是只敬拜神性，那神又何必成为人？我再讲一遍，如果我们还是在敬拜，最终又是敬拜主的神性，神性，神性，那不是又回到原点？道成肉身，意义何在？神又何必成为人？第三个问题，这样的认识会让救赎不完全。如果主的人性和我们一样，也是人有限的，那么主如何能用他的人性战胜地狱？如何能用他的人性救赎我们？但是传统怎么说？他说是主的神性战胜地狱，人性只是一个工具。那这样一来，救赎就不是在人性中完成的，而是在神性中完成的。那人性在救赎中有什么作用呢？而且如果主的人性在复活以后还是有限的，那主今天如何用他的人性来掌管宇宙，来拯救我们呢？啊，大家请听这个词，复活以后跟复活以前。传统所说的话，在复活以前，哎，你有道理，也跟你一样，也吃也喝，对吧？40天，你看试试看，一年不吃，你看你死不死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讲的就无非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也是软弱的，对吧？啊，也要睡觉的。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，复活以后的这一个主耶稣基督还是那样的人性吗？不是的了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圣经的启示，我们看看，其实主的人性呢，肯定不是跟我们一样的这种人，也肯定不只说啊，他只是没有犯罪啊，那你就把他当成有限的人了。你看看圣经怎么说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就是其实讲神性啊 Godhead 啊，就是他的地方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。 注意这几个词哈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一切的丰盛，不是部分哈，而是全部哈，不是说只有神性，而是神的一切啊，是一切啊。什么叫有形有体啊？是指对他的人性，主的人性而言呢、啊，他的身体而言呢、啊。他说居住在他里面，居住不是暂时的，是永远的、永久，不是外在，是内在的。这一节经文其实可以告诉我们，神的一切丰盛都永久的、内在的居住在主的人性中。换句话说，主的人性不是普通的人性，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性啊，只是没有犯罪，他是完全神性化的人性。我再讲一遍，他是完全神性化的人性。用他的话就是这么说，我与父为一啊，原为一，这个原没有必要这么翻译，就是一，就是我跟父就是一啊，不是说我里面的神性与父为一，是我包括他的人性。他说我与父为一，是包括人性与父什么呀，是一了啊。千万不要理解成只是神性，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，不是说人看见我里面的神性就是看见了父，而是说你看见了我，这个是叫有形有体的我，有形有体的人，然后就是看见了父啊。约翰福音是不是还继续说，他说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叫完全联合，完全的一，这不是什么位格合一啊。托马斯阿奎那当年用哲学证明，对吧？啊，神学大全啊，非常有名，几乎整个教会界都公认了。就是他是位，他说位格合一，其实这最后就是讲，已经接近于无法解释什么原因的合一，就是反正耶稣是里面有神性，外面有人性。人性就是跟我们一样的，只是没有犯罪啊，所以不是这样的啊，不是这样的，他是这个人已经完完全全的怎么样，是神性了啊。怎么个神性法啊？其实我们读圣经，你读福音书，我们就开始带着这个问题去读，你就知道主在世的时候，不管他说话还是做事情，他好像处在两个状态的交替啊，一会儿就是个降杯的状态，我们称之为降杯，或者叫倒空的状态，或者叫虚己的状态。一种状态是叫荣耀的状态啊。什么叫降杯虚己倒空啊？主是从玛利亚的肚子里，对不对？是出来的，他是从玛利亚来的那种人性，他在这个里的时候，他就叫降杯的状态，屈尊降杯。什么叫在荣耀的状态？就是他处于从父来的神性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叫做荣耀状态。主在地上的过程是一点一点的把玛利亚来的那些人性，也就是我们讲的人，我们这种凡人的这种人性，是一点一点怎么样脱掉的。怎么脱？通过战胜那些地狱的试探，一步一步把这些软弱的这种人性去掉，然后慢慢的取而代之的是什么？是从父来的，我们叫神性。这就好像，就好像我们用，如果用空间来说话的话，就是好像里面的神性慢慢的把从玛利亚来的那个人性赶走一样的啊，就好像从内到外慢慢赶到最后面，赶到哪里？肉体层面，感官层面啊。最后肉体层面怎么得胜的？十字架，死然后复活，那就不是连最后一步都给你赶走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人性从玛利亚来，这个所有的这些软弱的有限的这个东西通通怎么样被赶走了啊。所以我们说，当他复活的时候，他完全脱掉了从玛利亚来的人性，他的人性已经完全神性化，这叫与父合一。 所以我们简单梳理一下，第一个阶段，从娘肚子出来，那我们就玛利亚啊，那个时候你可以说是从娘肚子，对不对？但是后来你就不能叫娘肚子了，你不能叫母亲了啊，因为它去掉了，你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啊。所以它是开始是从领受这个人性，这是有限的，而且是软弱的，会受试探的，还可以说它是背负了我们人的这个罪啊，就像背了债一样，对吧？但是注意，这里的这种人性不是永久的啊，这个是要主一步又要脱掉它的，要脱掉它。就好像一个蝴蝶，先是毛毛虫啊，然后结茧，然后破茧而出成为蝴蝶。毛毛虫的这个形态不是蝴蝶的这个形态，它要脱去的啊，这是一个啊，不见得恰恰的这确切的这个举个例子啊，就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同样主从玛利亚来领受的这个人性，不是主永久的人性，是主要脱去的，丢掉的啊。那他怎么脱去啊？怎么一步步的丢掉啊？大家就你听过我们之前的课程就知道，第一课到第九课，对吧？我们那个啊神学培训的那个教义课程，我们就知道，哦，他是在试探中，也是地狱魔鬼不断的试探，哎，他是一步一步的，他经历了无数的试探，啊，我们读到的好像不多啊，啊，其实太多太多，在旧约里面写了很多很多，其实都是写主的，每一次的试探。其实都是地狱在攻击谁啊？攻击主的人性呢、啊？神性是没法攻击的啊，是攻击主这个软弱的人性。为什么？他要征服主的这个人性，让主的人性屈服于地狱，就是他要打败主的人性。神性是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主每一次怎么样都得胜了，每一次得胜，主的这个人性，我们就好像怎么样？就更多的被神性充满一样啊，更多的被神性化，这也是一步一步一步从里到外的过程。这就好像我们一样的，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，我们信了主义后改变，是慢慢的理性上认同了，对吧？内心感动了，流泪了啊，得宽恕了，好像新生命焕发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有时候一出教会，哎，好像又犯罪了啊，一碰了事又有问题，那个就在受试探。为什么受试探呢？是希望你能够从里到外慢慢的战胜，最后你也要战胜肉身呢。你那些肉身对情欲的追求啊，好色好财，争权夺利啊，自以为是，这种东西是要一步步的赶走的。但是我们不能像主那样啊，主是彻底赶走了，我们只能怎么样啊，我们赶不走。如果全部赶走了，那我们岂不是一样做不到的。我们只能怎么样靠着主的能力，哎，把他让他不能占主导权，也就是好像赶到旁边去了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他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借着试探，在试探当中逐步的让他的人性叫神性化，好吧，我们用个名字叫神性化，就是得荣耀的意思，就一步一步得荣耀啊，我荣耀你还要一步步荣耀，好吧？所以他在试的时候经历无数的试探，每一次试探都是地狱攻击他啊，每一次得胜就是一次的接近神性，就好像他一步一步的跟父靠，就是我从那里来我又回到那里去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就好像我们再举个例子，就好像铁啊，我们把这个铁啊你放在火里烧烧烧烧，那个铁是被通红通红啊啊，让痛苦痛苦，有的人乒乒啪啷的锤，对不对？把那些杂质是不是慢慢的去掉啊？又断一下，然后又噼里啪啦打，让这个通红通红的铁到最后，哎，越炼越纯，对吧？让这个红，这个铁都快成了红色，像火一样的。对，就你看这个铁啊，就好像看到也是火，跟火融为一起的，就被火充满了。铁本身就怎么样？好像也发光发热，成为火的形式了。哎，道理差不多，就主的人性就在试探当中，也是一步一步的被神性充满，就把那些软弱的东西，就好像残渣杂质一样的去掉，最后他的人性完全怎么样，神性化了，成为神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了，形式就是能看得到的意思，就是啊，好吧， 所以这个过程最后一步就是十字架的试探，那是终极的试探啊！所以他怎么样战胜了，他也说了成了啊！也就是复活以后的主，大家千万不要再跟复活以前的主去相比了，不一样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复活以后的主就不会再有任何的软弱，也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没有了，你限制不了他，你门关了他嗖就进去了啊！你千万不能说跟你一样还是个啊，他也你不存在什么死了，对吧？因为他的人性已经成为我们叫神性的人性，可以吗？神性的人性可不可以啊？神性的人性就是你说他是人性的，你说哎，主现在也有人性，那个人性就不是我们讲的这个人性，不是复活以前那个人性。复活以前就人性而言，你可以说玛利亚是他的妈妈，这就是现在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有最有名的一个说法。他们为什么称玛利亚为天主之母、上帝之母？他为什么敢这么讲？他是这么说的：就人性而言，他是他的母亲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你现在他的人性已经完全神性了，他不可能有母亲的。大家明白哈？好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已经是完全神性的人性，啊，充满了神的一切能力、智慧和荣耀，所以主复活以后的人性就是耶和华在人里面的形式。所以你敬拜这一个人就是敬拜耶和华啊！我们用人的这种话能讲到这个地方已经是可以了。我们一个我自己也是口齿不是非常讲的那么好，我们举个例好吧。我们刚才不是用铁的样式嘛，对不对啊？就是火红火红的铁，锻造的铁，它这个铁还是不是铁啊？就是你被火烧得通红通红的，看起来也像火那样的，但是你还是铁，但是你这个铁已经被火充满了，对，我们就成为火的样式了，就大概这个意思。所以主的人性被神性完全充满，他神性的就变成神性的展现神性的一个形式了啊！你说他还有没有人性？有，但是已经完全怎么样神性化了啊！所以你说耶稣是人，他是这样的人，那就对了啊。或者你再举个例子，就是好像一个玻璃的杯子是吧？啊，透明的，完全透明的，光是完全透明的。假设光，我们假设光是可以被装进去，好不好？啊，那这个光就被怎么样？它充满了这个杯子，然后你看了这个杯子，其实就是看到光啊。那到底这个是杯子还是光呢？啊，你看到的是发光的杯子，杯子跟光合一了，分不了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同样，主的人性和神性呢，也是合一了，是不可以分割了，对，它是完全，就是神性本身跟神性的这个人性是合一的，你是不能分的，啊，你看到主的这个人性，你就是看到了神性，啊，你敬拜主的人性，哎，就是敬拜他的神性，啊，为什么？周弟兄这么强调这个，为什么这个很这么重要吗？啊，他的人性必须要神性化，啊，这个教义是无比无比的重要，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的怎么样救恩。只有神性化了得荣耀的人性才能拯救我们。如果主的人性还是跟我们一样这样有限的，那主是没办法拯救。啊，如果他是被神性化了，是充满了神的一切能力，那主的他就能利用他的人性战胜地狱，用他的人性来救赎我们啊！救赎是主用他的人性完成的，也就是我们讲的人子啊。这就是后面启示录为什么讲七个灯台中间就是人子啊？然后为什么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，为那么强调啊？为什么等人子来啊，等人子来。好，如果啊，他就可以拯救我们啊，他是用人性完成。如果主的人性不是神性的，救赎就完成不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地狱都要打败他的人性，就好像一定要打败他，连天使们都是紧张。我通俗性讲，就是紧张着在等着，等着要胜啊，要胜利。 对吧？你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。所以一赢了以后啊，那整个天地就不一样了，啊，天地不一样了，那光的强度也不一样了，对吧？幔子撕开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所以，啊，他的人性必须是神性的，啊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啊，为什么重要？因为只有神性化了的人性，就这样的人性，神性的人性，你才配得敬拜，你不能敬拜那个普通的人性，啊。那就是偶像崇拜，那你就是在拜一个人啊。如果主的人性已经被神性化了，那就是神自己了啊，只是在这种形式，人的形式中，那我们敬拜主的人性就是敬拜神，这也是新耶路撒冷核心的教义，也就是主的人性是神性的，这个在其他的任何啊，除了现在新我们讲的新耶路撒冷的这种教育，在任何神学思想里面你是不可能看到的。大家可以去尝试，你问问有谁会认为主的人性是完全神性的，他们只会说他里面的是神性的，外面人性就是人性，神性就是神性，分开的。所以我们真正能敬拜的人，能够敬拜配得敬拜的，那就是敬拜主的人性。你敬拜主的人性就是敬拜父，也就是敬拜子的就是敬拜父啊，两个就是一。还有一个原因啊，只有神性化的这个人性，我们讲这个人啊，他才可以跟我们连接，就是我们的信仰才可以稳定。本身神性本身我们没办法接近，但是神性化的这个人或者这个人性我们是可以接近，因为主的人性仍然是人性呢，它有人的形式，所以我们能理解，能接近，啊，能够去思想，啊，你爱有对象啊，你不能对着空，双手举天，对吧？你跟谁讲话？啊，你再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指谁呀？如果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指主耶稣，那你指谁呀？就没有目标了，那你就是在尝试着，还在犯现在很多宗教的错误，就是。他以为他可以认识神性啊，但是因为主的人性已经神性化了，充满了神的一切，所以当我们与主的人性连接的时候，就是与神连接啊，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完美啊。主的人性既是人，但人性又是神性啊，他是神性的人性，我们会换一个词叫神性之人啊，神性之人啊，可能有人会疑问，对吧？有人疑问啊，当然我们没关系，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这么直接的用讲道的方式啊，在这里讲出来，而且我们这个讲道的录音我们会保存下来，会放在课程当中啊，放在我们那个周日信息的那个当中啊，然后也会不断的去传播啊，留下来。那这个信仰有什么好处，或者有对我们有什么益处，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啊？这个实际太强了啊。第一，停止追求抽象的神，我们再也不会去追求抽象的神啊。我们这篇讲到不是说只是来讲一讲神学的知识，而是要改变我们信仰，改变我们的生活。第一个我们能够用的地方就是不要再去追求抽象的神。很多人的信仰是抽象的，是模糊的，他说我信神，他其实不知道神是谁，他祷告啊，他也不知道跟谁祷告啊，就是向天啊，向上帝，向神，像一个模糊概念。他们也敬拜，但不知道敬拜的对象，就是一个抽象的神啊。我们要停止这种抽象的信仰，我们不能是信一个概念，也不是信一个哲学原理，也不是信什么一个宇宙的什么能量啊，什么第一存在，我们就信一个人。我再讲一遍，我们信的是一个人，我们人只能信人，我们是信不了神的。我再重申，我们是信不了神的。你以为你能信神，那你就跟那些亚里士多德那些哲学家也好，我们中国古代的哲人也好，还有一些神秘主义的人也好，对吧？你是结果是不了了之的， 啊，你如果不把信仰目的目标建立在主耶稣身上，啊，那你就不是叫信神，因为你讲的信神是一个口头空虚的一个概念而已，那就跟哲学家是一样的，他们说的比你还好听。我们信的就是这一个人，主耶稣基督，一个有名字、有面容、有声音、有故事的人，一个曾经在历史当中行走啊，在今天仍然活着的人，一个我们可以认识、我们可以交往、我们可以爱的人。这就是新和旧的最大分别，最大的分别就在这一点。旧的甚至被人啊按成不同的什么位格啊，一个虚无缥缈，一个左边一个右边，对吧？还有第三者出来啊，居然可以把从主耶稣基督吹的气他也当出一个神啊，所以这种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崭新的新耶路撒冷降下，我们就是他的心腹，我们就只知道神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你别跟我讲别的。神是谁？主耶稣基督，除了主耶稣基督没有神，他是有人形的，可以认识的，可以爱的神。那我们如何认识主耶稣呢？哎，圣经，我们从圣经来认识他，这就实在了啊！他自己也说了，他说你们去怎么样查经啊？你们去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什么有永生，其实啊啊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。大家明白吗？整本圣经是为了启示主耶稣的。为什么？旧约预告他要来临，预表他的工作。福音书记载他的生平、他的教导、他的神迹奇事、他的受难、他的复活，他来应验了旧约的内容，一一应验。启示录还预言他要再来，他的审判和他的国度。所以圣言的每一个，或圣经也好，圣言每一个字，如果就里面最内在的讲，都是关于主的，都是关于主耶稣的，从头到尾都是在讲主的降临、主的工作、主的荣耀啊。所以我们读圣经、读圣言，你就是在你读它，你就是在怎么样认识它，甚至你可以直接说这本圣言就是主啊，主就是圣言，圣言就是 word， word 就是道啊，啊，所以整本圣言都是在讲主。除了这个方式以外，还有没有方式？还有，怎么认识主耶稣？怎么敬拜主耶稣？祷告，我们在祷告中与主交谈，那就不是念经了啊，不是背诵什么话了，而是跟他谈话啊，像朋友一样谈话。你就不要再像以前背一些固定的套路，对吧？一张口就来，整天差不多啊，就是那几句啊，再加点内容，求的东西吧，无非就是世上的一些啊病得医治啊，考试通过，是吧？困难的战胜等等等等。我们跟他交谈像朋友一样啊，与主说话，他是活人，是活的。很多人啊不知道怎么祷，他就以为是应该向父祷告，还是向子祷告，还是向圣灵祷告啊。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个目标，改变一个，就是我们只向主耶稣祷告。你只向主耶稣，你只能向他祷告。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谁啊？大家可以听我们之前主日有个讲道，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对吧？他除了是主耶稣基督，没有别的可以讲的，你没有别的父可以指的。所以指向主耶稣祷告，因为主耶稣就是父子圣灵的完全显现。父是指主他里面的神性本身呢，对不对？子呢，他显现的这个人呢，就是神性的人性呢，对吧？圣灵呢，圣灵他吹着气啊，就是他的神性的一个运行呢，啊，就好像他做的动，他的运行在宇宙当中，就讲这个意思。我们千万不能把这三个词变成了三个好像是神一样的，这三个不是什么三位神，也不是什么三个位格的神，就是一位神。你顶多说是讲到他三个方面啊，一个讲里面是吧，一个讲你看到的，另一个讲的他的运行，他散发出来的啊，他所差遣出来的，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你只能做一像一个人祷告啊，就像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谁？就是主耶稣。主耶稣，我需要你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主耶稣，我爱你。主耶稣，你带领我啊！你不要把自己的这种信仰分散掉，不要去再去什么三个位格了，你指向主耶稣这独一的神祷告，好吧？你向他祷告，其实你就是向父子圣灵，因为父子圣灵都是指他。好，那这种信仰我们还有一个应用，也就是实际的作用，就是我们在生活中，哎，怎么用？就是啊，我们除了读圣经可以认识主耶稣，除了祷告可以认识主耶稣，我们在生活中去遵行他的话，也是认识他的方式，接近他的方式。啊，认识主不见得只是头脑认识，也是生命的实践。啊，他跟我们说了，你有了我的命令去守住他，遵守，你就是爱我的，对吧？你爱我的，我就跟你显现。他只跟谁显现？遵守他命令的人。这不是说给我们一个神秘的什么意象啊，突然你看到他。他是说你遵守主的话的时候啊，你就能经历到你跟主的关系。你一行他的话啊，饶恕人啊，你就会经历主他的爱啊，爱仇敌你经历主的爱，爱饶恕人时你经历主的饶恕，你帮助穷人的时候你经历主的怜悯啊，你战胜试探了你就经历主的能力了啊，这个是认识，不是头脑的认识，是你在生命中的认识啊。所以我们认识主耶稣除了这个三个方法还有没有方法？还有的啊，方法很多啊，乃至我们整个生活都可以有关系，就是我们试探，我们不是受试探吗？你在试探中你也会认识主，也就是以后我们有试探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呼求主耶稣，依靠主啊。你如果讲父这个词没问题，那你也只能指向主，主啊，你是我的父，我是你的儿子，我是你的儿女，我是你的仆人，你来帮助我啊，你来救我啊。所以像彼得当年在水面上行走充满信心，而看到风浪就不行了，往下沉，主啊主啊救我，主啊救我，对不对啊？你要呼求主耶稣啊，你碰到任何的试探，不管是金钱的、美女的、权力的啊，反正是拖你下水的，去动摇你的，让你不跟主走的，你记得呼叫主耶稣啊，主耶稣救我啊，帮我带领我啊，这个事情你把事情讲具体一点告诉他，你不要去怀疑他是否真的与你同在，他是确确实实充满万有，一定是在你里面啊，也是充满你的所有，你放心，没有他啊，我们连呼吸都呼不了，好不好？那还有没有方式可以认识他？有啊，我们在圣餐中，我们不是有圣餐，对吧？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在我里面，对吧？我也在他里面，这个其实是个仪式啊，也是个纪念，但是它不止那么简单啊，它没那么简单，它很多的东西它已经废掉了，就把那些什么割礼啊、洁净礼啊、献祭啊，它以前是不是都废掉了？因为它已经来了嘛，很多预表头的东西都已经怎么样，不需要再预表了。那但是他留下了这个圣餐里，还有我们受洗，对吧？圣餐就是个很，其实是可以经历跟他的这种联合，就是你吃饼的时候，你在心想着，对吧？就跟他的融合，这是主的身体，也是主的爱，啊，也或者叫主的良善。你喝着杯的时候，哎，是他的血，这个血就不是肉体的血，啊，是他的真理，啊，我们的主他是完全神性化的，神性无非就是一个善一个真，对吧？我们讲的神性良善，神性真理，就是你会经历，你会成为他的一部分，就好像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一样，啊，就是刚才有人问什么你在我的我里面，那就是一起的，好不好？这种认识，哎，就不是头脑教啊，靠教书教出来的啊，用知识来教的，这是情感，这就是你跟他的个人关系。他有的人体验不同，有人觉得吃就吃了，喝了就喝了，没什么特别。那有人不一样，他真的经历了这种啊，跟他的怎么样合一啊，跟他的合一，好吧？所以我们最后再重申一下，我们记得单单敬拜主耶稣啊， 不要再说啊，一会儿父一会儿子一会儿圣灵。你主耶稣基督是个很实际的，很亲切的，对吧？他就是父子圣灵，完全的显现就是在主耶稣。神性一切的丰富就在这个基督里面，他跟父是一呀，看见他就是父啊。所以不要去想还有其他的问题啊。所以我们最后时间超了啊，最后我们总结一下，我们回到问题的最开始的问题啊。我们最开始说人怎么能够认识神，对吧？人怎么能认识神呢？那我们这篇讲到我们就有了一个答案，人是没办法认识无限的神性，但是神降世成为人，使我们能通过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个人来认识神。而且主的人性是神性化了，充满神的一切，所以认识主的人性就是认识神，敬拜主的人性就是敬拜神。这就不是抽象的概念了，也不是神秘主义了，对吧？这是具体的可以经历的真理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他仍然是活着的，他不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么简单，不是一个遥远的神啊，而是一个活着的与我们同在的神。他的帐幕在人间与我们同住，你可以认识他，你可以通过圣经，你可以与他交谈，通过祷告，你也可以经历他，通过遵行他的话和依靠他，你还可以通过圣餐与他联合。这么多种方法你可以怎么样接近他啊，认识他，经历他。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恩典，无限的神啊成为有限的人，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能认识无限的神。我们继续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独一的真神，我们唯一的父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如今清楚地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你就是我们唯一的敬拜对象，唯一跟从的神。我们感谢你，高天的神降卑屈尊取为人，让我们可以认识主。我们向你献上无比的感谢，我们愿意一生一世永永远远的跟随你，进到你里面。谢谢我们的主。以上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